瀑布堂的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高兴呢，在主日，在疫情中，通过这样的方式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来敬拜他。也特别感恩呢，今天让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神在我们这个世上的作为，让我们对他建立起更坚固的信心，借着信心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也特别谢谢陈传道的邀请，让我有这样的侍奉的机会，非常的感恩呢，再次的跟瀑布堂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下面呢，我们先一同的祷告，把我们今天的信息和敬拜都交托在神的手中。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主，你是神，你是当得敬拜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之中，恳求你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您的身上，也让我们认真的思想您在这个世上奇妙的启示，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有根有基，让我们借着信心来支取您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也让我们借助这样的信心越过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一切的艰难。我们知道您是主，您一直陪伴着我们，父啊，就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在你的里边有平安有喜乐。父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恭敬地交托在您的手中，恳求您与我们众人同在。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罗马书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它把真理很系统地讲解给我们。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了基督徒生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做因信称义。就是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怎么做的怎么好了，而是在罪人的时候呢，因着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在神那里就称为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这是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叫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因着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了基督徒。第二个阶段呢，叫因信成义，或者叫成圣。成义成圣呢是同义词，只不过不同的人愿意使用这词，愿意使用那个词。成义呢是马丁路德比较喜欢使用的，成圣呢是加尔文比较喜欢使用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活出神当初创造我们的那种荣耀。第二个阶段呢，叫因信成义或者成圣，也是讲到的不是我们在靠着我们的肉体来遵行神的这些要求，而是因着我们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我们信神，所以呢，我们可以支取神的能力，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的第二个阶段，我也相信呢，在座的都在这个阶段中，就是要因信成义或者因信成圣。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这个向往的一个的目标，就是因信得荣耀。基督徒呢，这三个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因信，因信，因信，因信称义，因信成义，因信得荣耀。所以一个共同的途径就是对主的信心。有人呢称基督教呢是信心的宗教，其实我是很阿门的，因为信心在我们的信仰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因为今天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我们的神，怎么能支取神的能力 就是靠着我们对主的信心。那什么是信心？希伯来书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这件事情还在远远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它可以达到那样的地方。什么是信心？有一个讲员呢，有一次在台上就讲到什么是信心。他在台上呢，把自己的钱包掏出来给大家看。他说：“你看呐，我这个钱包中啊有50块钱的钞票，放回去，放在兜里，然后问大家：你们相信我口袋里有50块钱的钞票吗？”啊，会众就在那大声的回复：“相信。”讲员马上就回复道：“他说，如果你已经看到了我这个钱包里有50块钱，你再说相信我的口袋里有50块钱。”他说：“这不叫信心，这叫事实。你看到了事实，你表述出来只是事实的一个表述。”那什么叫信心？信心呢，就是我还没有给你看我口袋中有这50块钱，我跟你说我口袋里有50块钱，你因着相信我这个人，相信我这人所说的这句话，你就相信我口袋里有50块钱，这才叫信心。其实我们最主的信心就是这种的信心，我们因着相信我们的主，央信他所说的一切的话，就相信他说的这些的话都是真实的，都要成就的。我们怎么支取神的能力？就是靠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呢，能让我们称义，能让我们成义，也能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一切的艰难。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知谁掌管明天》，大家很熟悉。这里边呢，有些的歌词是蛮感动的。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为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的路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就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挑越轻升，因为在那里阳光常普照。副歌说，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这首歌的作者呢叫史丹芬，是1914年出生在墨西哥州，新墨西哥州。他在12岁的时候就奉献给主，17岁做了他的第一首赞美诗歌，22岁开始讲道，随后呢在各地的旅行布道。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不是他在他的生命高潮期，而是在他生命最低沉的时候。正在他为主做工侍奉的时候呢，他的太太移情别恋，带着他所心爱的孩子呢离他而去。也因着他太太的这些的事情，也出现了很多的流言蜚语，对他的事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事工呢，一下子呢就跌落到了一个消沉期。有一天，他出去在走路的时候，走过了一个天桥， 在天桥上面可以远远的看到前方那远远的云。突然间，这一句话就在他心中涌出来，他说：“我知谁掌管明天。”其他的歌词呢，就像潮涌一样在他心中涌出来。他回到家，把这些歌词写下来，谱了曲，就成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我知谁掌管明天》。他就是在这种艰难的之中，用信心知道我知谁掌管明天，也把他带出了他的这个低沉期，让他回到了侍奉之中，也让他的生命成了神荣耀的见证。所以信心可以帮助我们成长，信心也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的难处，就会把这些的难处变成我们生命成长的垫脚石，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级的台阶。所以呢，信心呢，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非常关键，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起来？神呢，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方法。就像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信心不足的怎么办？他说可以求信心。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的遇到了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遇到他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会变得有根有基。有人问呢，神是个灵，神是无限，那我们怎么能够遇到他，看到他呢？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神启示他的一个的地点，就是神这种无限的，在这个世界上，他愿意启示他自己。当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呢，就跟这个世界相交，相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寻找到神的痕迹，看到他的真实。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是提摩太后书的3:16。那么很多圣经中的3:16呢，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有时间可以把所有的3:16呢，都去看一看。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提摩太后书3:16，提摩太后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如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思想的就是前一部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看圣经呢，一共66卷书，有很多的作者，但是这里头告诉我们，这些作者的背后都是神启示给他们，他们写出来的，所以圣经真正的作者是这位神。所以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神的痕迹，看到他的奇妙，让我们对这位神呢，可以建立起充足的信心。我们今天呢，是看整本的圣经，在这里边呢，看到神的工作，看到他的奇妙地点。今天和大家一共分享的有7个方面，怎么在这圣经中能看到是神的工作，看到神的真实。第一方面呢，是圣经中里边记载的很多历史的事情是完全的正确的，而且呢，是超越了我们当时历史学家很多认知的。这点为什么重要？因为圣经中如果呢，只是一些的教义，那么就很难分辨它是对呀，是错呀，是啊，还是不是啊？因为教义不容易确定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圣经呢，很多的部分是记录的历史。那旧约呢，记述了 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呀，进迦南地呀，建立统一的王国，后来分裂被掳，这些都是历史的事件。新约中呢，也有四福音书讲述了耶稣的生平和言论，还有呢使徒行传记录的呢是初期教会的形成一个的过程，这些都是历史。历史和这教义不同，历史呢是可以考证对还是不对的。圣经中呢有些的话告诉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说，神绝不说谎。而且在诗篇三十三篇的第四节说，神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所以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历史都是真实的，很重要就是因着这是神的启示，那么里边的一切的东西一定没有谎言。历史的东西你要考察，里边有一处的名字、地点、时间、事件是虚谎的，就否认了神的启示、神的工作，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近一个世纪呢出现的考古学，考古学呢就对很多的历史的事件呢进行了考古的研究。研究的一个的结果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地方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那么考古学呢就发现了保罗，圣经中讲到了保罗站在了雅典的大剧院，这个大剧院的名字叫雅列巴谷，向雅典人呢宣讲福音。那后来挖掘发现呢，雅列巴谷是存在的。圣经中呢记载，耶稣呢治疗盲人呢叫做希罗西池，那么也在后期的考古中呢发现了，包括发现了希律的王宫。《使徒行传》呢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它是路加所写的。路加呢不但是一个医生，人家还送他一个的别号呢叫历史学家。因为呢《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了有54个城市、9个国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的历史的事情，这些呢都得到了考古学的验证。而且呢这些考古学呢还验证了圣经有些记载比当时历史学家的认识还要正确。举个例子，比如呢以前的历史学家呢都认为在所罗门的时代呢没有马啊，圣经里记载呢所罗门的年代呢有马，后来就认为是不是圣经记载有错误。后来呢考古会发现呢有一个地方就出土了很多的那些的马的遗骸还有马厩，发现呢就是所罗门时期的。所以考古的发现呢比当时的一些的历史学家的认识还准确。圣经中呢还记载一个叫做赫国，历史学家呢翻了很多的其他的历史的文献，发现没有记载这个赫国这件事情，就认为呢圣经的这样的记载呢是不准确不真实的。后来一个叫做卡伯的考古学教授也是在中东的这个地方发现了有1万多块的泥匾，这些米匾呢里边就是写的赫国的一些的事件和历史。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考古的发现都是证明圣经中所写的历史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真实的。所以很奇妙，所有其他的书我们都可以发现他的描述啊，这些的历史啊，总有一些的问题。 但是在圣经中，这些历史的描述都是完完全全的准确。所以这看到，这就是一个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才会这样的准确。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圣经流传下来的它的准确性。啊，有些的基督徒认为，圣经的原文我相信是神的启示，但是圣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的译本啊、抄本啊，总是有错误的。最近呢，有一项的发现，就是有个小牧童在死海地区呢，他在放羊的时候，为了找羊，扔了一块石头到这个死海地区的一个山洞里头扔进去，突然听到了有瓦片的碎裂声。他进去再看的时候，就出现了我们研经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就发现了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呢，是里边就是那个圣经的抄本啊，旧约的抄本，除了以斯帖记以外，其他的抄本的残片都发现。这一下子呢，就把我们原来的抄本，圣经的抄本，以前我们现存的最早的抄本呢，是在公元的九世纪。那么一下子呢，这个的抄本呢，那么死海古卷是公元前的一世纪，就一下子推前了多少年？一千年。他们就研究死海古卷和这个最原来最古老的抄本之间的差异，过了一千年，而且当时是没有印刷的，圣经呢是都是人抄的，抄完以后再有下一个抄，再有下一个抄，他们比较了最早的古抄本和死海古卷，相距了一千年，他们发现你知道这一千年的错误有多少？只不到5%，而且这些的错误可以很明显的只是在拼写上的一些的改变，根本不影响整个圣经的那种的含义的。如果把这样的准确性和当时其他的古卷相比，我们就看到这里边有神的工作。和圣经同期的呢，还有一卷的很著名的文学著作呢，叫《荷马史诗》，也是因着考古的发现后期的版本和早期的版本，它传抄的误差超过了50%。这就是其他文学作品一个的普遍的情况，就是它的误差率很高，但是圣经基本是没有改变。这种传抄的过程，我们也看到的神的工作，神的保守，知道我们这位的神是又真又实又活的神，是真实的。第一点是他记载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第二点，他整个的传抄过程我们看到神的保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三点，就是圣经中所讲论的科学的观点是准确无误的，而且呢，他的很多的观点超越了当时人对科学的认知。在分享这一点呢，我们要首先来思想，其实很多人呢，有些的误解，把一些的假设，科学的假设呢，当做了科学的真理，认为呢，圣经不科学。其实认为圣经不科学的原因，有一点呢是不了解圣经，另外一点呢就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常常呢把科学家的一些假说把它当作是科学。我们知道呢，圣经是神的话，科学呢它的定义就是神管理宇宙的各种规律，人发现出这种规律叫做科学。所以神的话和科学的认知是应该没有冲突的。 圣经中呢，记载了有很多的科学的一些描述，直到我们今天才发现它的准确。天文学家开普勒，他是德国的一个天文学家啊，最著名的是开普勒望远镜，他也发现了行星的三大规律。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科学呢，只不过是在神的后边去思想神所成就的。神建立了规律，我们去发现；神建立了化学规律，我们去发现；生物规律，我们去发现；天文学规律，去发现。所以呢，神和这些的科学是不违背的，而且我们从里头会发现神的一些描述，哦，就是我们现在的认知。千万呢，不要用一些的伪科学和假说去来认为圣经里的一些观点不合科学，不要这样的一种的认为。曾经呢，有个华人的学者叫苏飞云，他有一本书叫做《假说和科学》，那么有时间呢可以去看看什么是假说，什么是科学。比如说在1861年的时候呢，非常流行的一个小册子，这小册子的名字呢叫《圣经违反科学51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这是150年前的事情啊。那现在过了150年，发现呢，当时他列举的51个无可争议的科学事实，这些都变成了不科学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要真实的理解什么是科学。如果真实的理解了科学，就会发现圣经中很多的东西是超出我们当时的一种认知的。比如说圣经呢，前后经历了1500年的时间，1500年、1600年，最早呢是在公元前1500年，最后的一卷书呢是公元1世纪，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那么最早的一卷书呢，哦，不是创世纪，而是约伯记。大家这点要理解，圣经并不是按着写作的时间编排的，是神有他的编排的含义的。最早的一卷书约伯记呢，话大约在1500年，公元前1500年前，这就1600年的历史。在这一段的期间，人们认为地球是什么样子的？在这段时间呢，人们认为地球是个平的，就是一个平面，地球是平的。那么我们在圣经中呢，在任何的一个地方都没有看到当时人们的这个认识写到圣经里边去，反倒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距今已经有2600年了，40章22节说，神是坐在地球的大圆之上。如果我们看 NIV 的版本，那个版本里边的英文用词是一个球体，就是说神是坐在地球一个球体之上的。那么当时世界的人认为地球是平的，以赛亚却说神坐在一个圆球之上。是谁告诉以赛亚？当时没有这样的认知啊。那么以赛亚怎么知道地球是个球体，是个圆的呢？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呢，只有神去启示他，告诉他地球是个圆。我们再思想一点，在当时的世界里，既然地球是个平面，平面呢，人就有认为呢，有一个支撑的地方。我们知道呢，圣经是用三种文字写成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啊，旧约是希伯来文，还有当时另外的一种文字啊。在希腊的文化中，认为当时这个平面地球呢，是由一个巨人叫阿特拉斯扛在肩上，把这个地球撑起来。 但是呢，我们在圣经里头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描述。当时希腊的文化呢，认为地球呢，它的支撑呢是一个大象把它支撑下起来的，大象下边呢是海龟，海龟下边是海蛇，海蛇呢在宇宙中遨游。我们没有在圣经中看到这样的描述。当时埃及的人的认为呢，这个平面是在五个柱子上被支撑起来的。我们要知道呢，摩西从小呢就被这个法老王的女儿收到了皇宫里头，他前40年在皇宫里头，埃及的皇宫受到最好的教育，而且当时的埃及呢，建筑学、天文学都是在世界上最领先的。但是他没有在他的这个作品里边，就是圣经里边有这样的描述，圣经是有支撑物的，没有。反倒是呢，在约伯记的26章7节，这里边说呢，神将大地悬于虚空，就是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都以为这个平面的陆地有支撑物的时候，约伯就说神将大地悬于虚空。那是谁又告诉约伯的呢？只有神启示他。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已经超出当时人的认知，把这些科学的原理放在这些圣经之中，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神的存在。不光是刚才说的这些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可以来证明。比如说，说天上的星星，到我们今天了，已经知道天上的星星数不胜数。可是历史上一直以为天上的星星是可以数的。公元前有一个天文学家，希腊的天文学家叫希波克斯，他呢研究一生，发表了他的这个研究著作。他说数了天上的星星啊，他还把图画下来，说一共有1022颗。过了300年，公元后的150年，也是希腊的天文学家叫托斯米，他说用了一生的时间，他说发现了前一代的错误。为什么呢？他说我仔细数了天上的星星，不是1022颗，而是比这个数字多4颗，有1026颗。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其实天上的星星，太阳系，然后银河系，又有多少的银河系是数不胜数。有科学家呢做过这样的研究，说在银河系里头，跟地球这种状态相同的行星，就是说按照这种可能有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有多少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科学家给出的结果呢是45亿颗。我们知道呢，这个星星是数不过来的。但是在2600年前，耶利米书33章22节有这样一句话，说天上的万象，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如果当时的天文学家真的深入的明白这节的经文的话，可能他们也不会穷其自己的一生天天数天上的星星了。那么又是谁告诉耶利米天上这些星星是数不胜数的呢？只有神启示给他。这是讲到了在科学的一些的圣经中的一些的描述。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在生物学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例子中也是这样。比如在医学中呢， 不久前我们还认为呢，人的疾病是有一种可能性呢，是由我们身体的血液过多引起的，叫做放血疗法啊。现在没有了，现在除了中医可能还有，西方是已经没有了，基本上都是输血。美国的第一任的总统乔治·华盛顿呢，就是死于一种放血疗法。他其实呢是有心脏病的，但是当时的医生不知道怎么去来治疗，就认为他的血呢过多造成了这样的问题，第一次就去放血，不好。不好，过了一段时间呢，再放血，还不好。再过了一段时间，还去放血。最后，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呢，最后的原因是因大量失血而死亡。所以，当时的一个观念，血是造成疾病的一个源头。当时候也还不知道血液的这个循环系统。现在呢，我们知道了，其实呢，血液是把我们整个身体需要的营养呢，蹦到全身各处的。在利未记的17章11节就有这样的描述，说所有的生命都在血中。那么摩西是怎么知道的呢？只有神来启示他。还有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流行了黑死病，大约四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于这个黑死病。啊，现在我们也处在一个疫情的大流行中， COVID-19 现在在整个世界肆虐，我们就更感同身受。在当时黑死病的时候呢，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病毒，也不知道什么是传染，那只能呢就是叫这种病的蔓延，自然的就叫群体免疫以后来对抗。但是呢，在圣经中利未记13章4节就讲到了，他说如果有这种疾病，发现有疾病的时候呢，祭司就要把这些的病人在营外锁七天，锁的意思就是隔离，过了七天再检查，如果还是有问题再隔离七天。而且他使用的一些用品啊、衣物啊、还有房间啊，都要过火消除病毒。所以在黑死病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传染病这种的说法，不知道用隔离的方法，但是圣经之中已经告诉他们可以用采用隔离的方法来预防这种传染病。又是谁告诉他们的呢？只有神启示给他们。所以呢，我们从第三点看到，圣经中很多的地方都看出来，他在里边对科学的认知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的认知。那么这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他真实的存在。这是第三点。还有第四点，第四点呢，就是圣经中的预言的完全的准确。刚才讲到了圣经呢，里头有历史的部分，那圣经中呢，还有大约3000多处的预言。就是什么叫预言？大家知道，就是提前说，然后再发生的，这叫预言。而且圣经中呢，3000多处的预言，其中有1000多处已经完完全全的实现了，应验了。哇，1000多处。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3000多处预言中呢，有300多处是预言的对象是耶稣。讲到了耶稣怎样出生，在哪里出生，然后如何出生。也且描写了他生活的一个的状况，也描写了他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来死，怎么样埋葬。不用说1000多处的应验，就这个300处完全应验的概率是多少吗？美国有个数学家，他 他说这个300多处完全应验的概率啊，这数字太大了。他说人一般很难想象。他就举了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如果指向耶稣的，就比较明显的预言应验的有8处，这8处应验，这8处的预言全部应验的概率是多少？他说这8处主要应验的概率呢，是10的17次方分之一。10的17次方分之一，他说这个数字呢，其实人也很难有概念。他打个比方，他说面积像多大呢？他说举了一个美国的州，就是加州。我想加州可能跟安省一边大吧。前些时候我曾经去过安省的最西北部啊，开车2天才能到。就那么大的一个面积，他说，如果用1分钱的硬币把整个的这么大的面积铺1米厚，里头有一个硬币做了一个标记扔在里头，你随手一拿出来，就是这颗硬币的概率，就是10的17次方分之一，就这种概率说明什么？不可能。我说你知道300处完全应验的概率是多大吗？10的17次方是17个0，那么300处的概率呢？就是说你如果从出生开始写那个零，一直到你回到天家的时候，那个零还没有写完，概率就那么小。如果相信这些预言的实现是种偶然现象的话，他说我宁可相信这些都是神的计划。所以第三点，从圣经中这些预言的应验，也看到神的真实，神的工作。今天由于时间的问题呢，我们就分享这4点。那后边还有一些的点呢，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来分享。就这个4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圣经里所描述的这些的事情，它的历史真实性，每件的考古都证明它里边是真实的。现在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叫做圣经考古学，先看圣经，然后按着圣经的线索再去考古，屡试不鲜。啊，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叫圣经考古学，因为它完全的准确，相信是神的作为，在这里边看到神的工作。第二个呢，圣经中所有的这些的传抄，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还准确无误，也看到神的工作，神的保守。在圣经中呢，有很多科学的表述，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的认知，也看到神的存在，神的工作。从圣经的预言，它的应验，我们相信这也是神的工作。那么多的点，都让我们对神能够产生信心，知道他是真实的。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知道圣经就是他的话，我们的信心呢，就建立在我们相信他是真实的神，相信圣经说的话是他所说的话，让我们呢对神更加坚定的有信心，让我们对他的话语更加坚定，让我们的信心呢能够成长。借着这样的信心来支取神的能力，让我们生命呢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同的祷告，天父上帝，父，我们知道圣经是您启示给我们的，是你与我们相交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借着这圣经里这些奇妙的地方，让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让我们对你建立起坚定的信心，也让我们对圣经是您的话语建立起坚定的信心。让我们借着您的话语，借着对您的这样的信心来支取您的能力，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现在的困境难处，又平安又喜乐。父啊，恳求你就在每日的生活中让我们的信心满满。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